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2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文章，监视里的大合唱，神传文化栏目请听以德施政，任人唯贤。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的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7、8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 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南京女教师潘成英又被绑架关押；广东茂名警察骚扰八旬阿婆，上门抄家抢春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法轮功学员潘成英女士于今年1月5号被永阳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遭受迫害。现年49岁的潘成英原是南京市溧水县第一初级中学教师，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他为人善良，工作认真负责，受到领导、同事、家长及学生的好评。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潘成英因为坚持修炼，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劳教、非法判刑，被开除公职。2007年，潘成英因在互联网上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南京市溧水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迫害。2009年，南京市溧水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人员及溧水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入县第一初级中学的办公室，将潘成英从学校绑架，之后把他劫持到巨东非法劳教一年。2017年，潘成英被南京市溧水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两年，在南京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结束两年的冤狱回家后，又被学校非法开除公职。2019年6月，潘成英向民众讲述大法的美好，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石丘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南京市雨花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今年1月5号，潘成英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0号，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派出所三个警察、大雅居委会人员共四人闯到廖玉英老人的家非法抄家。当时，廖玉英因多年的迫害，再加上流离失所，已经病倒在床。尽管如此，警察还一度想把病在床上的廖婆婆绑架走，最后把廖婆婆家新贴的春联抢走。现年84岁的廖玉英老人家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大雅街道，他曾患胃痛20多年，很多东西都不能吃，经常胃痛难忍，备受煎熬，看了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1998年，廖玉英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无病一身轻，他对大法感恩不尽。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廖玉英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非法抄家，曾被非法劳教、关洗脑班，经常遭派出所警察、居委会等人员的骚扰，廖玉英和家人无安宁之日。2000年，廖玉英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北京警察绑架，后被当地警察劫持到茂名电白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15天。 同年11月，廖玉英第二次到北京上访，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廖玉英被狱警和劳教人员虐待至血压高到220。劳教所怕出人命，非法关押四个月后把廖玉英放回家。2022年4月，临头派出所多个警察、电白区临头镇政府干部、大牙居委会人员一行十几个人又闯到廖玉英家。廖玉英不开门，警察就用钳子撬开锁，强行闯入非法抄家，抢走所有的大法书籍，并绑架了当时在廖家的法轮功学员麦伟莲、邓玉莲。警察离开时还给廖家的大门换上新锁锁上。同年6月，临头镇政府干部、临头派出所警察、大牙社区居委会人员等一行十几人又闯到廖玉英的家，因廖玉英不在家，他们把门锁敲坏，闯入屋内巡视一番，之后又擅自给廖婆婆家换上新锁，四把钥匙，只留两把钥匙由邻居转交给廖婆婆，警察自己留两把。廖婆婆自从被换锁后被迫离家出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大陆中国人观神韵，看到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迎新年南澳大利亚社区节庆活动，法轮功展位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2022年圣诞开始，神韵的八个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已经进行了近160场演出。这台以纯善纯美高超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晚会，被誉为世界第一秀，不仅吸引西方各界主流人士慕名前来观赏，今年也有不少大陆中国人前来观赏，他们表示很震撼。今年1月21号大年三十晚，从中国大陆来荷兰攻读博士的刘彦哲观看了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荷兰格罗宁根的 Martini Plaza 剧场的演出，这是他第一次看神韵，他说真的震撼，很振奋人心。刘彦哲女士说，开场时我觉得特感动，就像是一个大宇宙，很多人从上面下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想回家的感觉。我看到演出最后一幕，一圈一圈的那个巨大光环，也给人感觉神是真实存在的，我是相信的。他说，我希望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非常希望神韵可以传递到每一个角落，让人们看到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当时坐在那里的时候还觉得挺自豪，因为我出生在中国，知道这个东西，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那一颗星。1月19号，旅日工作两年的 IT 工程师毛先生体验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本川口综合文化中心莉莉亚呈现的文化之旅。他说，这真是一场璀璨的演出。他推崇神韵致力于传播真相，复兴文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他说，神韵不仅仅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传播了中共迫害人权的事实，帮助世界所有人都能认清中共的真面目，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月15号，从中国大陆来美国读书一年半的留学生黄浩轩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宾州匹兹堡本尼德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他说，今天看演出非常震撼，因为我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却没看到过如此美的演出。我感觉这才是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看到演出中有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节目，黄浩轩感慨地说，法轮功学员受迫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中共现在还在极力掩盖，因为神韵的观众大多都是西方人， 能向他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告诉他们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更多的美国人也能意识到中共的邪恶。看到沈韵精美绝妙的演出，将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自由的土地上展现，黄浩轩说，我非常自豪，能感觉到在美国我们还有一批中国人能够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引领人们回归到传统观念、传统理念当中，这对于全人类都是非常好的。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中旬，南澳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当地越南社区举办的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受到主办单位好评及民众的欢迎，很多人要学练法轮功。活动期间，很多人询问法轮功真相，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并接受资料和小莲花互道祝福。有人当场学功，也有人记下交功点和网上交功的详情，表示要去学练。越南人红带家人来到法轮功学员在越南新年活动的展位签名支持法轮功，他说，中共的迫害火灾器官非常邪恶，我希望这些迫害立即结束。红说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市中心和唐人街的练功讲真相活动，很祥和，他祝福法轮功师傅和法轮功学员新年好。来自阿富汗的泰珠说，真善忍是人类根本的原则。泰珠是一个人权倡导者，曾去联合国为难民发声。他表示一直在关注人权，特别是中国和南亚地区。他了解中共践踏人权的恶行，迫害法轮功，抢摘活人器官，维吾尔集中营，压制香港民主。一位来自堪培拉的游客说，他在政府部门工作，每天开车都会看到在堪培拉中共大使馆前坚持讲真相的学员，他很佩服法轮功学员们的长期坚持。当天见到法轮功学员，他要拥抱学员，表达敬重和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757,000。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号。目前，中国新的一波疫情海啸来势汹汹，伴随着重症和死亡人数的攀升，医药难求，医葬难求，医疗挤兑等乱局，使得中共专家们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尤其是现实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大相径庭，很显然，这波疫情并非所谓的普通感冒。2022年12月29号，前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推算，北京估计已有1800万人染疫，占北京人口的 80%。 曾光说，甚至还有可能更高。无独有偶，同一天，中共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表示，这一波疫情感染率非常高，新年期间全国感染率可能将达到 80%， 就是说有11亿人左右将感染中共病毒。而百度的报道指出，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 50% 是重症。也有网友留言分析说，可能都是重症，不是重症，谁没事大冬天挤着上医院找呼吸机？万事皆有因缘，乱象亦可寻迹。盘点一下大陆疫情爆发的乱局与迷思，我们发现，意外的只是人事，失算的是中共历来鼓吹的所谓人定胜天的理念，而天理天算、瘟疫有眼的善恶法则却越来越彰显效力。当国际自由社会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共却相向而驰，全国上下大白们齐动员，死活就是封锁和隔离，哪管什么地震、什么火灾、什么临产、什么急症，
经历这场文革式的极端运动后，病毒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在封锁状态下肆虐。2022年底，眼看再也捂不住了，中共在人们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开放，要求民众阴阳敬阳，紧接着就是扎堆的染疫病亡，而中共却掩耳盗铃，直接下达一个密令，什么死因都可以，就是不许染疫身亡。尽管方舱都改成了停尸房，焚烧炉烧到了崩塌，中共还是两眼一闭，不许焚尸工人接受采访。有民众说，中共的阴阳敬阳实际上就是让民众该死快死，别耽误党恢复经济。中共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青青性命。三年清零，清空了国库，清空了民心，突然放开，以求快速全民阳性而全面恢复经济。没想到不仅出现医疗挤兑，原来病毒还专门清理中共的党徒及其同路人。近期，中共高官、专家以及为中共站台的各界名人纷纷在疫情中扎堆离世，死者中包括42岁的前央视主持人傅大勇，曾出演中共红色剧目《红色娘子军》的39岁京剧演员楚兰兰，曾经发文污蔑法轮功的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曾鼓吹三个代表的前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曾鼓吹双黄连的57岁的中科院院士蒋华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导弹专家李军龙，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的剧作家杨林，中共红色舞蹈艺术家赵青，饰演过毛泽东的国家一级演员张牧，中共红色导演陆晓光等等。拨开迷雾有青天，乱象背后藏真相。如果说此波疫情无序中有序，乱象中定数，那便是这样的天理在警示着世人。古话说，瘟疫有眼，大疫定向定时定点，为净化人类而来。当年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开启了迫害基督徒之路，迫害绵延数百年，期间古罗马爆发四次大瘟疫，每次都是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数千万人死亡，罗马城内堆满尸体，共造成一半以上的古罗马人丧生，而古罗马帝国也在天谴中灰飞烟灭，走向灭亡。亲历过古罗马瘟疫的约翰在其《圣徒传》中写道，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中共自诞生以来，坏事做绝，红潮百年一路杀，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于非命，上亿的正信修炼人被推上了社会对立面。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运动中，使中国社会道德出现无底线的大滑坡，法治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全民全官场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贪腐治国逻辑下，开启了为钱无恶不作的魔鬼时代，为了钱可以拐卖妇女、贩卖毒品，无货不假，更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目前的瘟疫海啸已经开启了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共的高官、党员和为中共站台的人纷纷在瘟疫中丧生，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还说， 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所以要认清中共的邪恶，尽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做陪葬，平安走过瘟疫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吗？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 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在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里都要有半个小时法轮大法好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外面七八个监号的人都顾不得发货验货了，挤在窗口旁听着。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监室里的大合唱。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监室里的大合唱。今天要讲的故事比较特别，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看守所的监号里。故事的主人公有一次被非法绑架进了看守所，然而几个月的非法关押之后，监号里的人却开始大声合唱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而其他监号里的人则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地鼓掌。这是什么情况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吧。大家好，就叫我李静直吧。11年前，我在上班的途中，忽然被七个警察拦住。在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直接绑架到了一个县看守所，关进了一个监号里。在我刚被关到这里的那几天，狱警天天把我带到审讯室，由国保警察对我进行昼夜的折磨，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我坚持向他们表示， 修炼法轮大法是公民的信仰自由，是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并且告诉他们，我是不会放弃信仰的。我所在的监号是一个活动号，大约总共关了十几个人，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几乎每隔四五天就有人进来，也会有人出去。那段时间，因为我总被带到审讯室，所以与这个监号里的人接触很少，因为互相不熟悉，再加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所有监号里的人对我不冷不热的。在监号里，所有的人都被强制劳动，当大伙干的不是很重的体力活时，比如像是叠塑料袋子这种轻松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比如我经常讲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神传文化和修炼人的故事，我也常常讲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给大伙听，告诉他们有很多西方人因为了解了法轮大法，从而敬佩中国有这样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内涵，也给他们讲西方人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故事，讲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真正正统文化的喜欢。渐渐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有在中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我也利用自己学过法律的专长，帮监号里的人写诉状。我先后为两个我认为有冤情的犯罪嫌疑人写了上诉状，结果两个人都上诉成功。一个是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的年轻人，我为他写上诉状的第三天后，法院直接取消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他父亲把他领回了家。另一个是被一审判了四年有期徒刑的农民，在我为他写了上诉状三天后，法院改判为只是罚金2万元钱，免除了牢狱之灾。这两件事也让监号里的人对我这个法轮功学员更加敬佩。监号里有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小伙子，他是因为偷汽油被抓起来的。这个小伙子从小没有父亲，他说在我的身上让他感受到了温暖的父爱，所以他多次提出要认我做干爹，还让我将来在他结婚时做他的主婚人。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因为国保警察无论怎么折磨我，我一直都坚持信仰无罪，并拒绝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所谓的悔罪，所以警察也拿我没有办法。在我被非法关押四个月后，号里新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不过在我与他接触仅仅十几分钟后，我就识破了这个人的身份。这人是个特务，装扮成一个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到我们监号里来卧底，企图收集我所谓的犯罪证据，但我没有揭穿他。其实这名卧底有时会被戴上手铐，假装要被提出去审讯，实际上是和警察一起吃好饭。有一次我被压着经过一个审讯室时，从虚掩的门缝中看见桌子上摆着几盘菜，他正与警察面对面坐在那儿吃饭。当这个卧底不在监号里的时候，监号里的人就会好心地提醒我，让我别吃了这个卧底的亏。原来这人在监号里待了不到三天，全号十几个人也都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一周后，这位演苦肉计的卧底在听完我给他讲的法轮功如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修炼者如何身心受益，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等真相后，他就被狱警戴上了手铐，押出了牢房，说是要将他转到其他看守所去了。尽管监号通常来说是个阴暗让人难过的地方，但我所在的监号里 却发生着一些有趣并振奋人心的事。有一段时间的晚上，监号里的人每天晚上都要被强迫加班干活，因为任务重，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为了提振精神，有人提议说，每人必须唱一首歌，轮到谁谁唱，不唱不行。大家都一致表决通过。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一直以来在唱歌方面很没有自信，合唱还能跟着别人哼哼，自己从来没有独唱过。轮到我唱时，我反复解释，我五音不全，没单独唱过歌，就免了吧。可十几个人不依不饶，非要我唱。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坚守信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的，真善忍是好的，甚至为了讲句公道话可以舍生忘死，还有什么必要顾及什么唱歌五音不全的面子吗？于是我高声地唱了一曲法轮大法好，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喊，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完的。结果众人一反常态，高喊好好好，并且长时间热烈鼓掌，还要我再来一首。我几次谢绝，但是大伙热情鼓掌，非让我再唱。情急之中，我想起来自己还会唱得度，于是我对大家说，好吧，我就再唱一首，歌名叫得度。停顿了一下，我清清喉咙，唱道，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世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这一次，我尽量注意自己的吐字清晰，并用柔和的音量完整地把这首歌唱了下来。可能是美好的歌词触动了他们，这回他们诚挚地鼓掌，齐声高喊，好好好啊。有位被关押在这个监号的广告公司小老板说，这歌词写得太动人了。接着大家齐刷刷的都要我教他们唱这两首歌。看到大家这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于是我用心的一句一句的教他们唱。教了两个晚上后，全监号加上我在内一共18个人，除了监号号长怕惹事不唱之外，其余16个人全都学会了这两首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说，每个人都要单独唱一遍，唱的不对的地方，大伙儿给纠正。大家轮流着，每个人都唱了一遍。然后，我与监号其他16个人一起高声合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响亮的歌声传出很远很远。唱完了，大伙儿一起自己喊，好好。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监号外面7-8个监号的人顾不得发货厌货了，都挤在1号牢房的窗口听， 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鼓掌，我所在的监号都能听得到。奇怪的是，值班狱警不管不问，经过监号窗口时，往往是笑着走了过去。想必他们大多也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事实上，我所在的监号里，大多数人心里都很清楚共产党做的太多罪恶的事，经常调侃一些公安他爹、毛驴要自杀等等民间笑话。所以和我接触过后，80%以上的人都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因为他们相信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在监号里的那段日子，虽然过去十几年了，但我每每想起当时那刺穿黑暗、响彻云天的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想起众人齐声大合唱的场面，仿佛回荡着，至今仍然还有置身其中的感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看守所监号里的奇特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以德施政，任人唯贤》。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大家的收听。人无德，不可立于世。德乃修身之首，在我国悠久而深厚的神传文化中，实行德政、任人唯贤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人们一直借鉴和传承的美德。贤人一般是指德性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古人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是把德放在首位。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北宋的司马光就以德与才的关系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用人时最好的选择是圣人，然后是君子。如果都没有，那么与其用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有才无德的人是最危险的，那是比无才无德的人还要坏。清朝康熙皇帝用人才的一贯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气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战国时期有这样一个故事，魏国的魏惠王问齐国的齐威王，你身为齐国之王，可收藏些什么宝物？齐威王回答，没有。魏惠王说，像我这样的小国，我都藏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几颗，这种珍珠所发出的光彩可以照耀12辆车子，你这千乘之国何以一件宝物都没有？齐威王说，我最珍视的珍宝是贤人，这与你所说的宝物不同。我有一个叫谭子的臣子，我派他驻守高唐， 北方的赵人不敢来侵犯。另有一个臣子叫钱夫，我派他驻守徐州，能管理徐州那里四方来往的百姓7000多户。我还有一个臣子叫仲守，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像这样的珍宝，光辉可以照耀千里，何止12辆车子？齐威王的这席话道出了齐国之所以国富民强的原因。蜀汉丞相诸葛亮临终前向后主推荐蒋琬为相，说他平日注重修身，品德高尚，肯纳忠言，做事无私。诸葛亮病逝后，蒋琬日理万机，为政以安民为本，度量宽宏，身负众望。当时蜀弱魏强，魏国杰出人才很多，屡次伐蜀，而蒋琬、姜维竟能保蜀达29年之久，做到人和国安，证明诸葛亮用人的正确。其实诸葛亮本人就是贤人，他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给后主的出师表中写道：臣家有桑800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付陛下也。他任用之人也都清廉自持，蒋琬雅性谦肃，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益百姓。姜维也是宅舍敝帛，资财无事，出入无车从。为政以德与否，它关系到一个人是否能够用手中的权力为百姓谋福利，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自古以来，品德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治的基础，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也是任人唯贤的价值所在。相反，任人唯亲只能使国家和民族衰弱危亡，因为他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使私欲膨胀，庸人横行，贻害无穷。历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多不是因为无才造成的，无德才是人之大患。北宋的蔡京擅长书画，当时很有名气，宋徽宗看到后非常欣赏，蔡京就把自己的书画及所画条屏、扇面等托人送给宋徽宗供妃和宦官。蔡京就是靠这样阿谀奉迎做到了宰相之位。他耗费大量国家资金扩建皇宫，直到北宋灭亡之前一直都在修筑，贪污的金银比朝廷府库的还多。他陷害忠臣，结党营私，任人唯亲。一次蔡京找他提拔的中书舍人吴伯举办事，吴伯举想按朝廷制度办，蔡京当即勃然大怒，说已经做了好的官职，还要做好人，怎么可能两者兼顾呢？当即将吴伯举贬出朝廷。蔡京把持朝政时期，贿赂公行，民不聊生，是北宋最黑暗的时期。后来发展到全国百姓起来呼吁将蔡京正法，以谢天下，朝廷不得不罢免了蔡京。中书侍郎侯蒙说，如果蔡京能够心术端正，即使古代贤良的宰相也比不过他啊，可惜没有用在正道上。由此可见，无论人才能智商再高，如果心术不正，不仅不会为国家做贡献，反而会造成巨大危害，这是不修德性造成的。今天社会道德在一日千里的下滑，复兴传统文化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法律约束人的行为，道德才能约束人心。法治治的是小人，而德治成就的是君子。人只有严守道德的心法，才能行进在人生的正道正途上，才能有光明的前程，才能使民风正，万事兴，天下太平。好了，听众朋友，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空中再会。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师尊同度。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